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
一样是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今天
我们要讲的
这个主题是华祖平时导师的功绩。华祖平时导师在呢这个世界上呢受到呢至尊的任命，继续在这个地方弘扶正法，来从事教化众生的大圣菩萨行。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显示出来的都呢超越这好几百年来佛教是一蹶不振的这种情况，然后在呢法祖的手中一次就扭转过来。即使是呢教团里面出现的一些事情，甚至呢有许多人呢他退转，但是在台湾佛教界，因为主要是在这个台湾这地方弘扬，都呢台湾佛教界并没有什么声音。也就是说，即使是有人退转产生一些法义上的争议争辩，这种情况下其他人没办法智慧于此，只能默默看着。当然心里面我们不知道他是教好还是教坏，我们也不清楚。但我们所知道的，不论呢教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台湾佛教界都只能采取默然，没有办法评论。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正觉教团秉持的是大圣如来、大圣法、大圣贤圣身的大圣三宝的住持的中心，不管呢他要否定还是呢没有办法相信，还是因为面子问题，大家都会觉得本来就是如此。因为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不管他们说的开悟是怎么样，就算有开悟一个两个，可是到底在悟个什么？禅宗公案也看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但是到了呢华祖平时导出来以后，这些情况呢完全逆转。大家都知道呢哦，原来呢禅宗公案是这样来看的 哦原来呢这哪些大法师所说的啊都是呢乱说一气啊，只是说大家不好意思啊，直接当着这大法师的面直接说，大法师你根本以前写的这禅宗公案书都在乱写啊，你没有开悟为什么要自己呢来骗人呢？可是呢佛教界这些乡愿的态度呢，终将会呢一去不返吗？不知道。但是这些大法师们呢已经一个一个凋零，一个一个走了，他们会不会去受到果报也不是很重要了，但是留下来的学人一代又一代，他们到底何去何从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说呢法祖的功绩。因为呢在这世界上并不是呢大家都可以相信三宝，而且呢尤其呢我们说过这个世界呢是不可自众生的汇集的地方，这世尊说的，释迦如来的悲心呢，所以才有这个娑婆的世界，才有呢娑婆地球。因为娑婆地球是应身佛的世界，这种情况下呢娑婆地球就汇集的更多呢断诸善根的众生，甚至有些人呢他是受到呢魔的不断的投炼，即使他到了正法道场里面，甚至呢他还是会受到魔的投炼，甚至他破参以后他这个投炼并没有停止。这种情况下他所发的要弘扶正法的愿实际上是会打折扣的，因为实际上他的心性并没有调伏。而且呢大圣法门说的就是心地法门，如果没有这个做根本，在呢智慧力的一些提高，可是前五度所应该具备的并没有具备，实际上的福德都是法祖给的，那这种情况下很快又会回来了，又会重新开始了。但是
上升下堕都是呢存乎一心啊，这也没有办法。有了这些人的破参证悟，使得呢教团壮大，台湾佛教界呢几乎呢看到就很惊讶，甚至呢有这些录影电视上的弘法，使得大家知道说呢，哦，教团正法教团人才济济，不是呢随便可以轻侮的。然后呢自己呢在自存自己的道场里面，没有一个人理解禅宗公案是什么，顶多呢就是呢误会乱说一场。这种情况下，佛法所矗立的根基已经很清楚的，只等大家要学或者不学。但同样的，在正法道场里面的学人也应该自省，如果呢这些呢都是呢靠法主提拔的，自己呢是不是呢要更加用功，是不是应该呢补足应该有的福德。因为呢证悟智慧全部都是法主给的，那自己的应该去建立的福德也呢要应该思量好好的开始建立，这样才是一个学佛的根本，而不应该呢慢心自持，那以为自己修学很好。因为呢这个世界只有真正的正法义菩萨，他们来这里，他们才是真正修学算是比较好的，但这些人是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这就是师父呢在呢这讲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不用功，未来是不可以证悟。甚至如果说这一世呢对于真正发心的这些菩萨们起了一些呢不好的见解，或是呢像这些呢退转者，像达雅阁张志成他们靠拢或是暗地的协助，这都会造了一些业，当然以后就有可能会下堕。所以在正法道场里面呢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现在就来说那法主的攻击，法主的攻击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呢每周二讲经来说起。每周二讲经的时候呢是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来听讲，就没有限制。从最早的楞伽经，然后楞严经，到目前的解深密经，这三部经呢可以说呢会呢奠定学人呢在呢佛法上很重要的根基。但是这经典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这越难的经典呢有呢师父呢这样慢慢的谆谆的教诲来解释，所以可以将这义理呢来说得很明白。这种情况下，接下来还要继续讲菩萨应作本业经，然后继续讲深妙经，然后呢到一个阶段师父就可能会再讲比较浅显的经来接引更多的人，更多的学人，以呢来扭转这个呢末法的局势。那我们可以预见到这样的讲经呢会一直持续，所以这会变成呢正法教团的一个传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不断的熏习这样佛法，有这些法在传递，有这个听经的因缘，这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应当要好好珍惜。所以师父呢是一大的功绩，就矗立了呢每周呢这些呢宣演佛法甚深经典的规矩，然后可以使得这样一直呢传续到这末法结束的九千年。再来呢就是呢对于这根本论、瑜伽师地论，以及呢玄奘大师的成为世论，师父呢做了解释， 做了演讲的说明，这主要是针对增上班，但是成为士论本身呢，在法界中非常重要，所以呢，师父会把成为士论的这个解释做一个诠释呢的书籍出版。这出版呢，将是一个法界的盛事。对于呢这两部呢，可以说是以八士论，然后成就法界根本论的大论，那法主都做出的解释说明，然后讲学，大家是不是应该来遵从法主？对法主要有信心。这两部论不是那容易解释的，不是呢一般的人没有正量可以来宣说呢法界的根本论，因为第八士是要亲证的，第八士不是靠文字语言来说明的。世尊很早就说了，就说呢，这佛法呢是要靠文思修证，所以佛法呢是从文思修证呢这样来的。第八士呢，并不是呢自己可以从文字语言去理解，然后就说自己可以来讲述，自己来讲学的。因为佛法从来呢不是呢凡夫可以来论这第一义谛的，第一义谛不是二圣境界，何况是凡夫可以来呢论述呢？所以世尊呢告诉我们，这呢应当来向善知识求学，你应该亲近善知识。世尊意思很清楚，这世间就是会有法主，会有世尊派遣的菩萨来世间担任法主，他们呢会来带领大众。那以前呢我们也说过，以前当广钦老和尚，他呢有一次接见一群来自呢这僧学院的一些学人，那有人就问到，就是说师父你走了以后，那谁会来带领我们？又说代表说，如果广钦老和尚你呢最后呢舍报了，那接下来又是谁呢？但这可能他是无心在问的。那广钦和尚就说啦，那以后会有一位呢个头不高的人会来带领大众。对这世界呢比较一个幽默的一个注脚是，现在南部的一位呢大法师，他当时候还是学人，他会想我个头不高，那应该是在说我吧。这今天看起来他还是有点幽默，当然后来他才知道有法主平时导师出现。那法主呢除了这样的攻击以外，然后还会呢处理呢这藏经，因为藏经呢从呢密续的这些流布，然后已经渗透整个佛藏以来，已经经过很久的，尤其今天的西贝塔中华电子佛典不断的将一些外道法一些一直的放进来，因为呢编辑中华电子佛典的人，他很纯然呢基于一个学术的观点，他说他们呢就是将藏密密教或是呢破坏佛法的释应顺的一些著作都放进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会呢依照师父所说，而且现在师父呢实际上呢也开始呢要准备来处理正觉藏的一些呢整个详细审查这些断句等等，所以对于呢不适当的密续或是一些伪经，将来呢都会加以评论，让大家可以知道呢哪些是真的，哪些呢是伪造的，而不是像呢这些欧美的人，他们呢将大乘佛法来否定，然后来做各种抨击，这样是不对的。 即让大圣就是佛说的，而且呢，根据弥勒菩萨呢，在呢，论中所述，这举出来的理由都是无可反驳的，这些也写在玄奘大师的《成为世论》中。那接下来呢，师父会呢，成立呢，可以矗立永久的正觉寺。正觉寺呢，将呢会使得许许多多的人来这个地方来受戒，因为目前大陆呢对于佛法宗教有一些限制，那这些情节也是呢有点矛盾的，但我们就对于呢政治这上面我们就不用特别来着眼，只是说佛法既然是呢人心，而且呢牵涉到整个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自然会一直往前，一旦又往前的话，当然就不是呢谁可以呢来阻挡的，最后呢还是会有这末法九千年的岁月。这样目前末法已经呢在末法万年中已经过了一千年，所以正觉寺的开展将会使得许许多多人知道说，哦，原来呢，哦，这有个大圣祖庭啊，就是在正觉寺啊，那我们应该呢去那里观礼瞻仰等等，然后知道有玄奘大师，有法祖平时导师，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会呢继续在这个呢地方来茁壮生长，来呢教化众生。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呢将来的华人圈会呢不断的有呢佛法来处理，在此后的三百年呢政治势力呢会减退，然后呢对于呢佛法的复兴，大圣佛法的弘扬将会显现出来。所以正觉寺呢和正觉藏本身呢就会形成很重要的一个标杆。然后师父呢对于呢这个藏密的破斥是不遗余力的，因为呢古来呢对于呢藏密大家都心存忌惮，因为不清楚这个呢密教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密宗到底它的主修是什么并不清楚，尤其呢唐朝的密续呢是和以隐晦的方式来说男女双修的，但并不直接来说明，所以这些呢隐晦也会造成说人们呢不清楚这些呢密宗到底的实质是在做什么。但是透过呢现代的史料呢或是密宗内部的书籍不断出现以后，大家就清楚了，原来他们的根本核心就是男女双修，男女双修就是呢要达到呢他所谓的这个呢淫呢可以一直持续的境界，然后他借由这个淫呢又自己说这淫是呢空幻的，所以呢他借此说这体性不真实，然后这样来说自己是空性，也就是说他们就自编自导自演说这样可以误入空性，然后又以呢这个乐呢来说呢这个淫乐本身就是乐的一个本质，那因此可以达到乐空双运，但实际上这些呢都不过是世间人他的淫欲的一个方法，这就是中国很早就有的房中术，就是属于男女之间的性爱的这个方法，并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佛法并不是在这种的色身上男女上来做这种的某一程度呢是属于欲界的这种低下的一个法，但是密宗很喜欢这个法，所以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不来描述，因此在大量的这个密宗资料内部资料出现以后，法祖呢就可以呢将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很清楚的破斥，将来狂密与真密这个解析这个呢密宗的内部资料的这个书籍也会呢 翻译成英文，会传播到呢世界各地去，人们就会更清楚呢密宗的危害。那这些呢都经过法主平视导师把它说出来，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对于呢禅法也是如此，因为呢禅宗呢没落了好几百年，即使证悟者广钦老和尚因为呢不识字，也受限于自己的在智慧慧学的正量的方面，所以没有办法来开展。但是到了师父手上，就可以将禅门三观然后呢一一说明，甚至这个呢透过呢无相念佛拜佛的方式，这是也是世界上呢第一个呢以非常清晰的地方，可以带着末法众生因缘不具足的众生，可以呢来契度佛门，知道什么叫洞中定功夫，然后去接续呢大会中稿禅师的看话头，乃至说留这个看话头继续往外看，可以呢再经过指导法主的教诲，可以呢来眼见佛性，进入禅门第二关，乃至禅门第三关呢实际上有两者差别，有呢解悟和真正的证悟，而且还必须要先解悟。这些呢对于呢学佛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乃至于世间比较呢相应的禅定初禅，也几乎没有人可以呢证得这个圆满的初禅。所以对于说初禅流上发起流下发起，实际上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呢有什么叫做片身发，这样才会是圆满的初禅。而且圆满的初禅还要经过呢前个八个境界，还有后八个境界，总共有十六个境界，几乎要呢经过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具足，这大家也不清楚，而且也不知道说呢这时候呢胸腔的快乐就如同呢骑着一个单车从斜坡上这样下来，然后呢在非常安全无虞的情况下那种的领受，乃至于说二禅师父呢视线正的回复二禅，在情况下二禅到底要怎么修，大家也呢不清楚。但呢透过师父的教诲以后，我们今天终于都知道，乃至于说释应顺呢他破坏佛法的真相，也是经过呢师父的揭露以后，大家才完全明白，原来释应顺呢他跟着呢这些藏密的人走，对于呢藏密的见解他呢是几乎是呢照单全收。除了呢这个男女双修呢他因为他的身份比较有所迟疑以外，他对应承派中观的见解，这种呢强烈的六识论完全一点点都没有第八识，没有如来藏，这些呢他是完全接受的。也就是说这空性呢到他们所说的实际上跟二圣法以呢无常作为空是一样，他们不相信呢法界有根本的实相，所以这些错谬呢都在呢师父的教导中呢我们呢可以来鉴别，原来释应顺就错的，乃至呢佛门中呢许许多多的错谬的事情，以呢这个呢一念不生来作为呢修学的证悟，这些呢也都过透过呢法主平师导师的教诲，那我们终于都知道了。所以今天张志成，你们有什么不满呢？你们对于呢佛法根本呢还远在呢很远很远的道路上，你们 都很难说是真正接触佛法的人。法主的攻击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遥远，你们再未来再过来轮回，就是一样回到呢不可治的众生，就如同世尊在呢这个呢经典上所说的，不论是哪一部经典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众生都是呢只会呢在无佛的世界这样不断的流转，因为诸佛的世界里面的愿力没有办法去呢很呢让他跟其他众生相处，因为他会呢破坏众生对于佛法的正信，让这些众生呢受到污染。所以呢十方如来悲心呢会将他们隔离，那因此有呢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样的慈悲愿力，最后才有这样的世界。所以应当呢要来思维，大众应该去想，我应该呢相信呢平时导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的，这一定呢是呢佛法所说的菩萨摩诃萨才能够完成的。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归信法主，不应该呢来质疑法主，而且呢应该呢要对于呢三宝真正的信受，因为呢佛法僧三宝是法界中的真实，如果呢去毁谤或是呢添加在这之上的一个密宗自以为的根本上师，这样来归信，一定是呢对于呢十方的法界呢不清楚，而且会给自己带来的非常不可哀乐的后果。也就是说，别人想要修三大乘起解，他只要开始学佛他就可以成佛，可是呢诽谤三宝的人，他是无数次无数次无数次的三大乘起解都还一直在流转，他轮回圈呢比众生所想象的还要大还要艰辛，这样是何苦呢？所以应当信受法主平时导师，归信三宝，好好忏悔，真心忏悔。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